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的讨论进化论的问题。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人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根据达尔文呢，在他的著作当中，他就说啊，他说人体的构造是按其他的哺乳动物相同的通行的模式被建造的。而且他还说呢，人清楚的在他的结构上显出有从比较低等的形式遗传而来的痕迹。啊，有一位中国学者，他也在评论啊达尔文的关于人类的来由及其性选择这一本书当中啊的观点。他认为呢，这是应用了生物进化的原理，系统的说明人类的起源和形成的自然历史。他就说这本书是根据解剖学、胚胎学和人类残留器官这等等大量的材料，论证了人类并非自古就有，也不是神的创造，而是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所以呢，就正式提出人怎么来的呢？人是从猿啊，古猿来的。那后来呢，恩格斯1876年所写的《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明确地提出了猿怎么会是变成人呢？就是最重要的条件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当然，对恩格斯的这种观点，今天的学者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我们不是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劳动创造人，人使用工具使猿变成人，这种图画几乎是在各个地方我们都能看见。我选了这么两个哈，给大家看，这是怎么样从猿一步一步进化到人的这个图画。这张图呢，就更清楚，好像很清楚地表明了从猿怎么进化到现代人。你看，好清楚的这个图哈，这和进化怎么样进化来的，好像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一个图画还真正有依据吗？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就一起来看一看所谓的从猿到人的进化，究竟它在考古学上、在化石上有证明吗？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关于人的进化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人是怎么样起源的，这个在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共识。那为什么有大家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呢？就是因为关于人起源的化石不仅少，而且都很破碎。所以化石有时候它就是猿还是人，不同化石之间的祖先和后代的关系，这都很难确认。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头骨，那究竟这个头骨它是猿还是人呢？很难区别。所以有人呢就提出来，猿的头颅的脑容量比人要小，这个是对的。但是会不会有例外呢？比如说拿破仑脑容量就很小，但是他是一代枭雄，而脑容量再大的，超过4000的 CC 的，都是智力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当然，如果有个统计学的规定，我们看人的脑容量是比猿大，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发现的人的或者化石的头盖骨就非常的少，那我们就根本就很难断定这个化石的脑容量它是在统计学的范围以内还是一个例外。所以 正因为这样，在关于人类学古人的来源方面，一直是缺乏痕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争论，就是因为化石的缺乏。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来，他说从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从2500万年到500万年之间这个地质年代当中，猿出现以后，就产生了至少30个属和其中40多个种。说的这么清楚，但是实际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只有大概1/3的所谓的种是从人的颅骨中的残留部分，还不是整个颅骨，这样推算出来的，这样推测的，能够保留比较完整的脸部和颌骨这些重要部分的化石，连一半都不到。而且从今天算起，到一直到1700万年以前这段时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化石。所以像这个基本就是化石非常的缺。举个例子，在2014年在肯尼亚发现了一枚头骨的化石，就是颅骨的化石。他们鉴定的年龄呢是大概是1300万年以前。这里面只有一个头颅的，没有搞到身体的部分。但是因为呢看见这个头颅中这个牙全是婴儿的牙，所以他们断定这是一个婴儿。那就凭这么一个不完全的头颅化石，人类学家就认为填补了从古猿到人类进化初期的化石的空白。你想想，听着没，这么几千万年的进化史，就凭这么一个小小的头颅就可以断定了。这是我给大家看的照片，上边是这个在发掘地啊看见这个头颅，下边呢是人一只手拿着这个头颅，大家就知道这个头颅就这么一点儿，那就能够做很多的推断啊。这个是另一张图，是表示看见人这个头颅它的各个不同的部位，再加上看见牙齿的留下的化石。所以呢，这个威尔森他在他写的《进化论的圣像》这本书当中，他就列举了一些学者对人类所谓的进化的看法。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一个呢是在1981年，一个学者叫做 Holden， 他在《科学》这个杂志上就这么写了，他说赖以建立人类进化史的主要科学依据是可怜的一小组头骨。一位人类学家的任务好比从《战争与和平》一书中随机的抽取的13页要重建整个小说的情节一样。而且曾经担任过《自然》杂志科学专栏的主笔的这个 Harry Gee， 他在1999年也这么写的，他说没有化石是和他的出生证明埋葬在一起的，所有关于人类进化的证据在500万年至1000万年以前历经几千代，却只能被装进一个小盒子里，也说明这个化石太少了。所以比如说在这个1972年在肯尼亚又发现了一个有名的化石的头骨，但是呢这个如何根据这个头骨的复原这个头部就有很大的可塑性。所以英国的一个古人类学家 Work 他说你可以把上颌骨往前就给他一个长脸，或者把这上颌骨缩进去就给他一个短脸，你如何放置它实际就在于你预设的概念， 看人们怎样处置它是很有趣的。你看大家说的意思哈，因为他只发现上边和下边不是完整的头颅，所以在放下颌骨的时候，如果把这个下颌骨往前稍微连一下，就变成一个长脸人的脸；如果往后一往后稍微缩一点，就变成没有下巴颏，那就变成一个圆的脸。我们这里面并不是说，好像人类学家在复原的过程中都在作假，乃是因为可依靠的化石太少，证据太少，所以这个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学者的主观意愿就在里边发生了作用。所以后来呢，这个。有一个肯尼亚的古人类学家叫里奇，他就说他的回忆这个化石如何复原的过程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的，如果你这样放，看起来是一个样；如果你那样放，看起来又会是另一个模样。那后来呢，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就请了4位艺术家，要他们。用可能与这个头颅的化石属于同一个种的鳍片化石的复制品，来复原一个女性的画像。结果呢，4个人画了4个样，复原了4个样。一个人复原的是一个是一个恐龙，另一个人复原的是一个美国黑人妇女，再一个人复原的是狼人的女性。还有一个是星星，大家都看见，同样一个7个碎片，复制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1996年，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 Howell 他就说啊，他说人类进化从来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可谈，真的从来没有一个。他说这个领域是基于少量证据的叙述处理为特征的，所以人类进化这个全面理论可能现在已经超出了人能掌握的。如果不是永远这样的话，哎，说了半天还是证据太少，证明太少了。然后1997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 Clark 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啊。1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在现在人类的起源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这就是因为古人类学家他们有不同的先见和假设。因此呢，人类进化的模式就好像是纸牌搭成的一个房子，一动一张牌。整个推论的结构就面临坍塌的威胁，啊，因为可依靠的东西太少，所以在这少量的依据前所建立起来的很多的推论，一旦有一个稍微有一个例外，整个推论全部被推翻。那我想我们今天。再说一个北京人啊，这个化石是大家华人都很熟悉的。北京人是首先发现是在这个北京的郊区啊，这个在1921年，首先是由瑞典一个学者，他发现在那个地方有古动物的化石，然后呢，很多学者都去发掘。到了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他就发现了第一个比较完整头盖骨，还不是整个头骨，是头盖骨，整个的惊动了全世界。那么发现这个头盖骨这个洞呢，大概东西有140米这么长，就被称为猿人洞。后来呢，又继续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不断的在发掘，所以在1966年，裴文中主持下，在周口店 这个遗址上又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头骨两块，牙齿一枚，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从猿人洞一共总共发掘出了大概40枚北京猿人的骸骨的化石，其中包括有头骨、有身体的骨头、有牙齿等等。但是呢，整个他们认为这个发掘出了这个情况啊，脑容量也不大。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北京人实际是在现代人和黑猩猩之间啊，基本认为他们是偏向于猿。不过当时呢，这个也发现有火烧的痕迹，这个还有一些可能会使用工具等等，就说明他可能是开始会用火了。后来在1930年在清理北京这个猿人洞的时候，就在龙骨山啊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洞口。这个洞口呢被称为山顶洞，因为它是在山的顶部。这个山顶洞呢，它的下边直接就和北京猿人洞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就在山顶洞做了很多的开发。现在山顶洞基本都会挖空了，现在没有什么东西。那么在山顶洞出土的化石就比较多，有三具比较完整的头骨，还有不完整的颅骨、下颌骨及牙齿的标本。他们认为，学者认为大概至少代表了8个体。而且他们根据这个头骨的这个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他们认为其中有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而且现在脑容量呢，大概是在1300到1500毫升，这可能和现代的黄种人啊就相类似。那么鉴定的这个北京猿人的这个时间呢，出土的它这个地层的时间呢，他们一般认为是在50万年以前，后来又再经过同位素测量法的测定，有可能是60万到80万年以前。那么这个山顶洞人呢，年龄的推算大概是在1.1到1.8万年以前，所以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相差在50多万年，也就是说，北京猿人更老。然后呢，山顶洞人更新。这图我们就看见，左边那个图就是北京猿人洞，右边那个图就是山顶洞人的山顶洞。看这个图表明，你看左边这个上部就是这个根据那些碎片复原的北京猿人的这个头盖骨，就这样合在一起了。然后呢 ,2004年就是根据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的化石，就复原了一个北京猿人的女性像的侧面。大家看就这个啊，这是我很熟悉的。那么左右边这个上边这三个头骨呢，就是在山顶洞人的头骨。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复原的呢，就是下面这个图山顶洞人的复原像，一般认为呢，北京猿人是基本属于猿，而山顶洞人呢已经和现代人啊很接近现代人了。那么既然是有这两种不同的人，那么究竟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一些中国的古人类学家就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这个形态啊，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是连续的，也就是说认为山顶洞人是从北京猿人进化来的，还有一个进化的关系。但是这样一个说法实际是面临一些难处的。首先呢，从这个化石的情况来看，北京的猿人他这个眉毛啊，眉毛这个棘啊非常的突出，而且呢， 头骨非常厚，额呢也比较低平，没有下巴，嘴部是明显这样凸出来的，所以和山地动物相差很大，这很难说明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进化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有文章指出，英国有个人类学家，他从1971年开始访问了很多国家的博物馆，采集了当时最完整的人类化石的数据，而且他是用电脑进行分析判断，结果他的结论是什么？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非洲智人的后代，也就是所有的人的起源在哪儿？在非洲。而且我们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追踪人类和人类化石的 DNA 的研究，就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分子人类学。复旦大学的金立、李辉教授，他们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他们也是支持这个非洲单一说。就是说人的起源不是多个地方起源，都是从非洲起源的，所以他们也不同意北京猿人是人类的祖先的判断，当然也就不是山里洞人的祖先。所以从这点我简单情况介绍来看，就知道人类学的研究或者他们的结论观点基础是很薄弱的。所以1996年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他就承认，他说什么呢？他说在古人类学中，我们所看到的模式好像既来自下意识的想法，也来自证据的本身。他也承认我们今天的很多种这个人类学的观点不是完全来自于证据，也可能包括了下意识的想法。所以呢，在1997年呢，这个克拉克就回应说，他说我们从不同的研究结论中挑选使之符合我们的偏见和先存的概念，这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主观的。古人类学有科学的形式，却没有科学的实质。就是今天我们提出很多关于人类起源的很多的学说，很多的观点，实际是非常缺乏根据的。所以最后威尔斯在他的这个进化论的现象就说到了，他说公众很少被告知关于人类起源理论的根基的不稳定性，好像建在沙滩上的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公众极少被告知这些化石是被放到先存的故事结构中的，是基于先存的观念和假设之上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谈到人类的起源，实际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观点的最大的难处还是缺乏化石的证据，所以很多是根据我们头脑中想出来的。谢谢大家。